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登录创业百网站，收听收看我们为您准备的考研英语真题。现在我们讲解的是200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部分，请看我们的题目要求。Study the following drawing carefully. 请仔细观看下面的图表。And write an essay, 编写一篇文章。In which you should, 在文章当中你应当做到下列三点。1. Describe the drawing. 2. Interpret its meaning. 3. And support your view with examples. 看到没有？我们这里边呢，让我们写三点。我们在2002年和2003年当中，我们把一和二合在一起，是说 describe the drawing, interpret its meaning, 是这么去说的。我们在2004年就把 describe the drawing 跟 interpret its meaning 放在了一和二的两个位置上，这就说明我们在审题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如果说人家只写两个的时候，他就会说 describe the drawing, interpret its meaning and support your view with example。我们这时写了三个三点。好，那么这三点就说明呢，我们要写三段。第一，直观的描述我们这幅图画。第二，解释这幅图画的引申含义，即我们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第二个，用例子支撑您的观点。第三段就是一个例子，举个例子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图画大家看一下，是终点又是新起点，那么下面的汉语您翻译出来就是我们全篇作文的大标题，终点又是新起点。那么终点又是新起点怎么翻译呢？我们等会儿我们说在文讲解文章的时候就会讲解这句话，到时候您写的前面就行了。其实您就这么写， The end is also a new start。 请看我们的样文， The end is also a new startThe end 是结束结尾， is also a new start， 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文章下面呢有一个汉语句子说了，那就是我们的标题。另外呢，图画上面呢有一个什么告诉我，终点起点，有个终点起点，终点是 the end， 起点是 a new start， 一个新的起点。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年轻人一定要注意，我们说每当你到达一个终点的时候，不要满足于自己的进步，要不断的继续前进，才能丰富我们的人生。况且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边，知识在每天爆炸，如果说大学毕业了我们就不学习了，不再考研究生了，我们说呢，那就是你到了终点就休息了，而没有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实际上当我们坐在考场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言外之意我们要开始研究生的生活了。那么我们这样的题目，我们说呢又是十分具有时代性。你看2002年考的是美国女孩穿着中国民族的服装，中式服装，说明国际文化交流，我们说民族的文化成为国际的。我们说2003年考的是温室的花朵经不起风雨，即我们青少年的教育的问题。我们说2004年考的是终点又是新起点，考年轻人，不要满足于我们所目前取得的成绩，要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不能休息，要努力的前进，永远完善自己。那么这每一个题目都是与我们大学生的火热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紧紧相连的，即我们说总是围绕着讲述大学生自己的故事，讲述我们祖国的故事，我们说这些焦点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们在复习考研过程当中，我们说拿什么题目，我们考什么题目，我们一定要有一种预测性，有了预测性我们才会进行针对的复习，在考场上我们的句子才能很快的从脑中迸发出来。好，这里边我们说让我们写三点。首先我们写第一点，题目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终点又是新起点，把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汉语，翻译成英语， The end is also a new start。 好，根据我们的写作原则，我们要把第一段什么呢，要把第一段的东西，我们说呢作为描述图表的东西。图表当中我觉得很复杂的，你看 有旗子，有树，有两个小棍儿，这些东西你都不要描述，你所描述的是就是主要的核心思想就行了。请看我们如何描述纷繁的图画当中的重要的一笔。看一下我们的样文 ，As is vividly betrayed in the drawing above. As is vividly betrayed in the drawing above. 如同上述图画当中所形象的描述，所形象的展示的。好，这是我们惯用的在图画和图表题当中所用的一个。下面呢，我顺便要说一句，我们说在考试的时候，一般图画我们用 drawing D-R-A-W-I-N-G 或者用 picture P-I-C-T-U-R-E， 像我们图片，美国女孩穿着中国少数民族服装用 photo 也行， P-H-O-T-O， 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图片相片，或者你用 picture 也可以，因为 picture 也可以当图片讲，也可以当图画讲。我们说像卡通之类的，你可以用 drawing D-R-A-W-I-N-G 或者 cartoon 都行。另外呢，我们说呢，我们还有表格，像柱状图我们用 chart C-H-A-R-T chart 就柱状图，像圆饼图呢我们用 pie P-I-E pie P-I-E pie 圆饼图，像曲线图我们说讲到美国人口的增长以及生物种的灭绝，野生动物灭绝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那是曲线图，我们用 diagram D-I-A-G-R-A-M D-I-A-G-R-A-M diagram。 我们说这个图表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这些东西，你比方说用我们柱状图用 chart C-H-A-R-T， 我们说呢如果是圆饼图就是 pie P-I-E P-I-E， 如果是曲线图我们用 diagram D-I-A-G-R-A-M， 如果是表格我们用 table T-A-B-L-E 表格 T-A-B-L table 就桌子那个词，好吗？所以我们在遇到不同的图画的时候或图表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说呢准确的英语单词来反映，比方说柱状图用 chart C-H-A-R-T， 圆饼图用 pie P-I-E， 我们的曲线图用 diagram D-I-A-G-R-A-M， 如果是表格我们用 table T-A-B-L-E。 那么说如果是图片，这个图片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照的图片照下来的，那么用 photo 也行，用 picture 也行，如果是画的用 drawing picture和卡通都可以。好，这我顺便讲了一下我们看到图的时候用它非常正确的词来表示。那么回到我们讲解我们这篇文章第一段描述图表来看， As is vividly betrayed in the drawing above， 如同我们上述那个图表所表示的， As is vividly betrayed in the drawing above， 下面写的On arriving at the finishing line of a race on the playground， on 在这里不是什么什么上，是当什么什么时候的意思。我们说当到达 arrive at， 不能用 arrive in， 因为是一点，要用 at。 当到达 the finishing line， 我们说终点的时候，终点线的时候 of a race， 当达到一次比赛终点线的时候 on the playground， 当然是他画的是一个运动的操场。The runner， 这个跑步的人，即那个小男孩的 runner， has to continue his new journey， 他不得不继续他的，我们说呢继续他的旅程 in no time， 立即 in no time 是立即立刻，我们说不得不立即立刻开始他的一个新的旅程和征程。Instead of， 而不是 stopping to take a rest， to take a breath， 而不是停下来，我们喘口气休息。那么这句话就整个把那图画，我们说中心的表面的含义，即直接的、直观的，我们进行了描述。那么说，我们每次描述图画的时候，第一都是直观的描述。那直观的描述的时候，一般就是抓住中心思想的描述就行了。他马不停蹄得继续前进，你看终点有起点吗？马上接着看，因为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应该是我们第二段的所阐述内容的引发和开始。 由于我们第二段让您讲图画的 meaning， 所以说呢您在第一段的结尾应该说这么一句话， The drawing 这幅图画 does indicate， 表示强调，本来应该是 indicates， 我们表示 does indicate， 像这样的特殊的句型在关键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因为这就能够把你和其他的考生区别开来。我们说一定要记住不走寻常路，如果说你跟当你跟别人一样的时候你就落后了。一本书人家读，一本好书当然是啊，一本好书人家读你不读，您就怎么样，您就等于落在别人的后边了，本身就落后了。 S3 这就是这个道理。那么 does indicate 应该走一些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把自己推出来。这幅图画的确 indicate 给我们提示了 a fact， 一个事实。 in our current society 提示的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个事实。 and is thought provoking， 并且这个事实是怎么样呢，发人深省的。 in a fact in our society and the fact is thought provoking，并且这个事实令人发人深思，令人深省。你看我们见多之后我们就反复的使用这个词。其实汉语也是一样，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汉语，我们真正生活当中是不是就常用的那些汉语单词啊？英语别怕它，当你一篇作文一篇作文去读去背的时候，在一年当中慢慢的你就会进入到英语的王国里边， OK， 你就会慢慢的就会成熟起来。记住有一句话，人非生而知之，都是从不懂到懂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师父领进门之后，修行在个人。我们说在不懂之前不要说哎呦老师我怎么不会写，当然你没学过怎么能会写呢。看啊，接着走，这第一段就描述完毕了，然后马上引出我们的第二个，将解释这幅图画的含义，即表面上是一个小孩跑步，那隐身是呢大学生啊，我们年轻人呢，我们年轻人我们说上完大四了你不能停留脚步，要考研啊，不这些事情吗？你不能满足于自己的成绩，满足就要骄傲，骄傲就要落后啊，你要不断的前进。 OK， 为什么这样，社会在进步吗？我们每天知识爆炸，竞争这么厉害，要不断的这么去走。以前上大学我们说上完四年大学一辈子够用了，现在呢上完大学之后呢我们说你还要继续进修，我们考研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OK， 好，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段，讲它的含义。既然让我们讲它的含义 meaning， 我们尽可能把含义放在我们的第二段的主题句当中去，这样让老师知道我们是正在写我们的第二点。你来看一下我们第二段这么说， The implied meaning 这个引申含义， The implied meaning which is conveyed by the cartoon， cartoon 就是 drawing， The implied meaning which is conveyed by the cartoon， which is conveyed by the cartoon 是定语从句 modified meaning， 即这个卡通里边所传递的引申含义 implied meaning， 让你讲 meaning， 你第二段主题句就有 meaning。老师一看哎呦特对路，您再接着看， is apparent 是显而易见的，这个 meaning 太显而易见了，冒号来解释说明。 the end is also a new start， 它的引申含义就是终点又是新起点，就把这个句子给它撑出来。那么具体的您在下面再陈述，我们看一下具体它怎么展开的啊。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我们大家广泛接受这个理论，即 We sh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our present achievement， 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我们的目前的成绩，即你到达的一个终点。 Why， 我们要善于说 why， 若说你不善于说 why， 阐述原因，那么我们答题的时候很可能会选用被动，为什么这样呢？ For， 因为 nowadays， 目前现在 new challenges and competition never stop， 因果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我们的目前取得成绩现状，因为目前我们说每天新的挑战和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说具有挑战具有竞争的社会当中，你一停止了，那么就等于到你不前进就等于到你倒退。所以说无论你今天有多么大的成绩，你必须要勇往直前，永远前进，否则你就落后了。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因，那么说表示的是我们必须要前进。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接着讲，因此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因此我们应该 We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应该不遗余力的 improving ourselves， 我们应该不遗余力的，我们说提高我们自己， and mastering high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并且不断的掌握我们说的高科技和专业技术。这说的就更深刻了，从一个小孩在到达终点不停脚步继续前进，我们说呢引出这幅图画的引申含义是终点又是新起点的这个道理，说出我们人不应该满足现状，因为我们说我们面对是挑战和竞争，如果你不前进你等于倒退，并且给大家指出明确方向。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不遗余力的提高自己。为什么？为什么叫不遗余力？你到达终点的时候你已经很费力了，你跑到终点的时候你已经我们都快累倒了，但是你还要前进，这叫不遗余力的提高自己。你必须要这样提，必须要这样不遗余力提高自己，即你是累了你也要努力前进，并且掌握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技术，包括专业技术。我们说这是第二段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便说出因为，便说具体的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至于我们考研的学子来说，大学四年毕业不能满足于现状，我要不断的前进。好，那么说最后要有一个结论句，第二段第二段结论是这么说的， Only in this way， 倒装句，只有以这种方法Can we devote ourselves?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devote ourselves to society.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说把它上升为一个社会的主题。如果说我们满足于目前的现状，言外之意，我们就不可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继续前进。好，那么刚才讲的呢是我们讲的这幅图画的我们说引申的意义，要求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不应该满足于自己所取得成绩，应该永远前进。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文章进入到我们的第三段，即让我们写什么呢？ Support your view with examples， 用例子来支撑你的观点。它的 examples 是复数，你在写作的时候可以举一个例子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无所谓， OK， 讲一个例子也行讲两个例子也行，没无所谓的。这是好， support your view with examples， 我们呢就要举的是什么例子呢？当一个人达到终点的时候，他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成绩，还在不断的前进，为什么？因为世界要求他这么去做，周围的环境要求他这么去做，还为什么？只有这样这个人才能够为我们的社会继续做出贡献，或者是做出贡献。我们这样的例子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我们在文章当中举的是谁呢？我们所熟知的邓亚萍邓大姐的例子。我们知道邓亚萍是世界冠军，她取得多次世界冠军，他的我们说呢自身条件当运动员并不是特别优秀，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到达了一个光辉的顶点，即多次的世界冠军。我们说长盛不衰，但是随着 他那是跑到了一个什么，跑到了一个终点。我们这个终点到达，他不打乒乓球了，有我们说呢他的辉煌的原因，也有他年龄的原因， OK， 自身生理的原因，我们说岁数大了，运动员就打不动了，他退休了。但是邓亚萍并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奥运会冠军，那么这个头衔这个成绩，他更加发奋的学习实实在在的一些知识和科学。邓亚萍开始学习英语，可以这么说，对于邓亚萍来讲，英语是何等的艰难，我们考研的学子都知道。但是邓亚萍他想要为社会，为奥林匹克运动继续做出贡献，那么怎么办？首先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要克服。在这种情况下，邓亚萍当他跑到终点的时候，取得奥运冠军的时候，我们说他并没有停止脚步，他又开始学习英语，开始了新的起点。他的目的是什么？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举的是邓亚萍的例子，请看我们最后一段这样写的。最后一段在讲邓亚萍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在讲邓亚萍，我们在讲邓亚萍，你就注意的例子，你例子这个词一定要放在我们的主题句，体现出我们说你懂得抓题干，懂得抓写作指南、写作指导。 OK， 你看我们最后一段怎么说，以上呢 take 邓亚萍 a table tennis star as an example， 我们说用邓亚萍来做一个例子，马上说邓used to be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 邓我们说呢过去曾经是世界乒乓球冠军。 She is famou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她已经取得了成绩，她国内外都非常著名。 Several years ago， 几年前 She retired from the playground， 她从我们说呢运动场退役了。Due to her physical condition and age， 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年龄的原因。 But she did not stop struggling， 但她并没有停止拼搏，没有停下脚步。 Deng went to 清华 University and pick up English learning， 我们说邓就到清华大学去读书，并且开始学习外语，开始学习英语。 At present， 目前She's pursuing her PhD degree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as English major。 目前呢我们说呢她在剑桥，英国的剑桥大学攻读我们说博士学位，她的主修专业是英语专业。这说明邓亚萍我们说当她取得世界冠军之后，退役之后，她并没有停止脚步，并没有说取得成绩之后不再前进了，而是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到清华去读书，到剑桥去读书。我们来看一下 There's no doubt that， 毫无疑问 She will contribute more to the Olympic sports， 毫无疑问邓亚萍将对我们说奥林匹克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说这就是我们举的一个例子，终点又是新起点。我们邓亚萍那么大的名声的人，那么著名的人物，我们说当他退役之后，当他取得世界冠军之后，都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对不对？又重新开始了英语的学习。我刚才说过，英语对于邓亚萍来讲是何等的艰难，对于一个运动员，我们说我们是知道的。那我们的邓亚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不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最后收口的时候，收尾的时候，我们要点题。注意每一段写作最后的时候一定要点题，点题我们说我们是用邓亚萍的话点题的。邓亚萍 often says， 邓亚萍经常说 The finishing point is just a new starting point， The finishing point is just a new starting point， 终点又是新起点。邓亚萍经常这样说，终点就是新起点。 OK， 那么说我们在最后一段拿邓亚萍的例子来举例， 所以说告诉我们，我们在举例的时候呢，注意我们在英文写作，即考研英文写作的时候举例子，一般举两种最有说服力，老师能够给你高分。一种是举自己的例子，自己的例子说自己现身说法去做事情，把自己说出来，现身说法去说。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我们说把名人的例子拿出来。比方说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让你举这个例子，那么你应该举巩俐 Super Movie Star 世界著名影星的例子。因为巩俐在高考的时候，当年考山东艺术学院，考了三次落榜了 Field， 但是人家没有丧失信心，没有 give up， 没有放弃，人家第四次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所以说名人奋斗成功的例子，我们说是足以，我们说呢，唤起大家，振兴振奋大家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说呢，我们会给高分的。另外的一种例子就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这种例子我们也会给高分。所以举例子的时候一定要拿住两头，这两头的例子要拿得好。 OK， 那我们说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就把我们的2004年这个写作讲完了。有些同学说，老师在写作的时候，我们说你能总结一下，我们说写作写什么？写作不是写什么，写作是人家让我们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人家说让我们围绕着这幅画去写，我们就是这幅画，为了那幅画去写就是那幅画，为了那个图表去写我们就是那个图表。而且人家每次写作的时候肯定都说一二三三点让你说，所以你们在背作文的时候请一定要背什么作文，这个作文不是干巴巴的一篇文章，而是这个作文像考研的题一样，有题目有要求一二三，像这样的文章才能背。只给一篇干巴巴的文章，那种文章我建议大家不能背，因为毕竟考试的时候它是以考题的形式出现，那你拿起一篇文章就背，你都不知道那文章对你有什么要求，为什么这篇文章这么写你就开始背，那不是我们说糊里糊涂的去背吗？所以说你所背的范文一定得是正规的，有题目要求，即有写作的 direction， 有写作的要求指令，完后面里面有一二三，你写几点，后面附上这篇文章。另外大家不要读两个什么左边是错误的那句话写，右边是正确的，那种文章最害人。为什么？因为你是个 beginner， 我们学生都是初学英语者，我们有时候分不清哪个是对的是错的，最后正确的文章没记住，但把错误的记住给记住了，错误的句子。 OK， 在外国教学理论上我们也是反对让同学看那个错误的文章的，我们直接让大家接受的就正确的，不要看。第三我们说你在学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那个文章啊，我们很多说我单独背个精彩的句子，你不要背单独背句子，因为考试的时候是以文章的形式出现，你那个句子在任何地方闪不闪光要结合文章的上下文来记。你记一个句子，如果说在文章上下文当中去记，你记住了它用在这很精彩，你以后就会用了。比方说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to begin with, what's more,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你是不是都会用？为什么你会用呢？不是你单独的抽象的去背它，而是说在文章当中你去体会它，体验它。我们说那对图表的理解，我们说怎么写图，看着一个图画图表心里特乱特烦，写不出来，那为什么慢慢会写？因为你看范文看多了，人家这么一个复杂图就说这一句最重要的东西，你也会模仿到最后。所以我们说我反对那种单独的记什么一个精彩句子精彩题干，不要那么记，一记在文章，在文章当中记精彩的句子，记精彩的词，而且还要知道这词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精彩。另外我们说背作文模板也是不要多背，不要多背，不要多背作文模板，不要做。有人说那我老师我在套话，你光套话模式你没有，你光有骨头没有肉也不行，我们是骨和肉是血肉相连的，这是骨肉相连的。那么你光记骨骼，你记住骨骼了，肉没记住，考试你写什么肯定也写不出来了。所以我们记作文的一定是骨架 跟肉一起记，而且我们说不要光记骨头，你不要记20个骨架，你就记住一个骨架到两个骨架就行了。为什么？你就告诉我哪个是得满分的骨架就可以，剩下的记肉的时候怎么样呢？说我们经常通过真题的复习，真题复习从94年到2004年我们写的都讲完了，那么说每年考一个，每年考一个，你看这题目是不是考的特别特格的呢？不是，都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所以说对我们生活最近的东西你一定怎么样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文章，类似这种文章找来，有没有？看看这题目怎么要求，人家怎么写的，哎，好好的背读默写，把这个记住就可以了。我们说呢，有的放矢的去复习，因为一年的时间很快，所以是有些同学还要复习政治，所有同学要复习政治，专业课你们要复习，政治要复习，有同学还要考数一数二数三，你想留给我们英语的时间还有多少？当然除了你吃饭睡觉没有多少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一年里边集中精力，很快的针对性的把英语的写作很快的提高上来。我们要背那么我们说呢40-50篇甚至100篇的作文，每次当你反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在反复当中记到一种新的东西。而且我们说了创一百网站上首先给大家讲的是历年考研的真题，即抓住了历史就可以展望未来。第二个是写作的什么能力的提高，即你一定要知道你没这个，你原来是上中学你是优秀的学生，为什么到大学觉得自己英语跟不上了不行了？你凡是能考上大学的同学，你一定是中学里面起码英语还能达个及格分的，为什么在大学里面及格分都达不了了呢？总觉得自己英语不行了呢？因为你是大学生了。我们说大学生那点素质，即英语素质，你必须要补上来。即大学生里边的英语素质，该知道的句型，该知道单词，该背的文章，你必须在你的大学时代一定要补上去。你补不上去的时候，肯定你就总觉得，哟，我上大学英语越学越回去，越学越不行。当然了，我们要清晰的学，明白的学。OK， 所以我说了，目前我们复习最重要的还要抓住什么？你有的放矢的。针对性的第三个我们创业100网站要讲什么呢？要讲我们说预测，预测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是我们说在你考前的这一年里边，大学生有关大学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不是啊？大学生应该了解的问题，我们主要的社会的焦点问题，你这些文章一定要我们说呢做好备好这些文章，而且是有题目，像写作题目一样，不能说单背文章，有题目有要求有话有图表有格式来背诵这些东西。你离开这些东西肯定写作就全部 over 掉了。 OK， 那么说我们的写作，同学说老师说有时候我写啊思想打不开，打不开在什么地方呢？就说有一个地方你打不开，有时候你比方说你四级考试是不是考过一次，有一次让你描述一下 traffic accident， 有一次四级考试作文题让你描述一个 traffic accident， 让你写120个单词，120个单词我们说就是10句话就完了，像10句话。可是我们为什么面对车祸，有没有这个题目写不出来呢？第一，我们是什么？我们没见过车祸。我们说见过车祸的人毕竟是少数，没见车祸的毕竟是多数。但是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你没见过车祸，你是不是听过有关车祸的报道？从报纸杂志电台里面报道过，那么说这不就齐了吗？这不就有信息了吗？那么这就是你写作创的第一来源呢。第二，我们说让你写120个单词，你得把它堆积起来啊。我们有人说，那老师我只能说一句 The driver should be responsible， 这个司机应该负责。为什么应该负责？你说了吗？连 why 都不说，人为什么要负责？哎，司机该找你了，说你为什么让我负责，我都没说让我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让我负责？ You're the driver should be responsible。 那应该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司机应该负责。我说那老师我说了司机因为酗酒喝酒了，所以他应该负责。你到不了120单词啊，到不了之后你慢慢写。你想想，有时候出车祸是天气的原因，有时候出车祸是司机本人的原因，有时候出车祸是汽车的原因，有时候出车祸什么是被压死那个受害者的原因，多方面的原因都能造成什么车祸。 如果说让你写一句话，那你就是 I think that the driver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ffic accident because he was drunk. He was drunk. 因为他喝醉了。那么说让你写100个单词，你就这么写。让你写啊10个单词，让你写120个单词，你就得这么写。无巧不成书，把所有的原因都写上去。那怎么写呢？ The traffic accident happened due to multiple factors. In the first place, I do think that the driver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ffic accident because he was drunk. He was drunk. 句号。 In addition, he was a 19-year-old boy without driving license. And the truck was loaded with small pigs. Finally, the truck should be out of use 20 years ago. 这是不是很多单词了？还没写完呢，接着写，有120单词吗？我们讲到了什么？天气的，第二个节讲什么呢？天气的原因。In the second place, the weather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ffic accident. The other day, when the traffic accident happened, it was snowing heavily. In fact, it is the heaviest snow that Beijing has ever witnessed. 实际上是北京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The road was very slippery and the brake of the truck did not work, so that the accident happened. 还没完。Last but not least important, the victim 被压死的那位女士 ，the victim， 逗号 ，a middle-aged woman， 一位中年妇女，逗号 ，should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traffic accident, since he was a disabled woman, 是个残疾妇女。To be exact, 准确来说 she was a deaf, 她是个聋子。So that she could not hear the sound of the traffic, 因此她听不到交通的声音，车来车往的声音。In addition, 除此之外 she was riding a bicycle,她在骑着一辆自行车 with her three-year-old baby on the back seat of her bike. 她的三岁的小孩放在车的后座上。 It is apparent that, 显而易见, she did break the traffic rules and regulations. 她违反了交通法规。 So that, though the woman was dead,in a traffic accident, she cannot escape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最后结束的时候说 In conclusion, the weather, the driver, the truck, and the victim all should sh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raffic accident.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这么写作文呢？写作文的时候注意写多少个单词，怎么写是根据人家要求的字数写。如果十个单词，你就说 I do think that the driver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ffic accident because he was drunk and she was only a 19-year-old boy without driving license. 如果说你写120个单词，你就把天气的原因、司机的原因、卡车的原因，我们说还有受害者的原因，统统让他跃然纸上，我们作文就写出来了。我们说作文，什么叫做？我们说做就是说你一定要创作，文叫文采，跟别人不一样，就我常说的不走寻常路，你才能写出最好的作文。思路一定要开通，想写好作文，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复习考研作文，为什么 您登录创业板网站都是为了把我们作文搞上去搞好，而且一年的复习不能说啊，复习下来之后我们说二十分作文的满分就得个十分，那索性我们就不复习了，我们冲着满分去。 Never say die， 永不言败，经常听阿朵的歌曲，坚持到底。你不能说还没考试呢，老师二十分我就十分，那你就甭复习了。我们复习的目的就是通过考研作文写作的复习，掌握人生写作的基本本领。基本本领，我们说这辈子在写作上是吧，是英文写作上弄个明白，也不白考一次研究生。所以说我们在复习研究生的时候，有同学说老师我明年能考什么，考上考不上，我们说那并不重要。你敢面对困难，面对考验，面对枯燥的英语努力去学习，那么说这就是真正的强者。明年我们说呢，从2005年开始，2005年也是说呢一月份的考试开始加什么了，2005年考试我们说与2004年以前的考试不一样了，它有大作文和小作文。小作文就是应用文写作，即你在生活当中写信，你的信有很多，有求职信，有辞职信，有感谢信，有慰问信，有道歉信，是不是啊？等等等等信，还有呼吁信，以及你还有平常还要写 notice 启事，还要写 announcement 通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样让你写的东西，应用文写的，还有 memo 备忘录这些东西。那么这些是应用文的写作。从2005年开始我们增加了应用文的写作，应用文是小作文，我们叫做十分写100个单词，我们大作文目前我们是160到200单词，有可能字数以后还要增长，但我们说写多少，我们说只要你有思路了，懂得路子了，思维打开了，你就永远会写，我们说也就是那个窗户纸捅破了。但我告诉大家，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也没有颜如玉，书中就有两个字 sickness 恶心。所以我说在考研的过程当中，只要任何同学你敢碰考研，你就是一个生命的强者，你已经是个 winner， 无论你最后的成绩如何。而且我还说要把复习考研、复习考研写作当成一生的事情来做，不要说干嘛呢，是考一次考两次，人生能有几回搏，年轻的时候多搏几次没有坏处。我还衷心的希望大家，我们说除了考硕士之外继续考博士。好，我们说2004年我们的写作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I wish that it c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